至交。林徽因多才多艺，幽默活泼，人又心直口快，想什么说什么，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面。费慰梅曾经这样形容她的犀利言谈，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意识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照理说，这么一个牙尖嘴利的女性，长得再漂亮，恐怕也会让人敬而远之。但林徽因和梁思成却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他们是一生的挚友和知己。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在这一群朋友中，因为是外国人而有些特殊。但参加了几次聚会，就和大家都成了谈得来的老朋友。他们的中文水平也就在这样的聚会中飞快地提高。不欢迎费氏夫妇的似乎只有林徽因的母亲和仆人们。老太太总是用一双疑惑的眼睛直盯着这一对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每当费氏夫妇叩响梁家的门环，开门的仆人总是只把大门打开一条缝，从上到下把他们打量一会儿，然后才把他们放进院子。而老太太却垫着小脚，一直把他们追到客厅里。每次都是徽因把她的母亲推着送回她自己的屋里。有时候林徽因心情不好，费氏夫妇就拉上她去郊外骑马，将城市里的尘嚣远远地隔在灰色的城墙和灰色的心情之外。林徽因很有骑士的天赋，她坐在马背上的身姿看上去棒极了，连号称美利坚骑士的费正清也啧啧称赞。因为经常去骑马，林徽因索性买了一对马鞍，一套马裤，穿上这身装束，她俨然成了一位英姿勃发的巾帼骑士。那段日子是林徽因一生中最值得留念的一段时光之一。费氏夫妇回国后，她在信中对往事的回顾依然是那样神采飞扬。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后，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的多了。每当我回想到惊动我所做的一切，我都十分感激和惊奇。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的出现在我们三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要。另一个问题，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仅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请求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是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平凡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看到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费氏夫妇在中国最先熟悉起来的除梁氏夫妇就是逻辑学家金岳霖了，大家都叫他老金，看上去他似乎是梁家的一个成员，住在梁家院后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住宅的一扇小门便和老金的院落相通，每次聚会老金总是第一个来，有时候这样的聚会也会在老金家进行。作为一个逻辑学家，老金的幽默是独特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免不了拌嘴。闻声而来的老金从不问青红皂白，而是大讲特讲其生活与哲学的关系，却总能迅速让两口子熄火。老金和梁家的关系有些特殊，因此不少人都认为他和林徽因有一段情缘，至于事实的真相早已不可考，老金也从未承认过他和林徽因之间有过爱情。但老金和梁家的确是莫逆之交，他可不是只在安逸的年代才陪在你身边高谈阔论的朋友。梁家困顿李庄时，老金从昆明赶了过去，像在北平时一样陪伴在他们身边。 为了给病重的林徽因滋补身体，他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到镇上买了十几只鸡饲养，期盼着早日生蛋。老金养鸡很厉害，在北京总部胡同时就养着几只大斗鸡。据梁从诫说，在李庄的时候，金爸在的时候，老是坐在屋里写呀写的，不写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用玉米喂他的一大群鸡。有一次说是鸡闹病了，他就把大蒜整半的塞进鸡嘴里，在他们吞的时候总是伸长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觉得很可怜。这十几只鸡长势很快，一直都没生病，后来还下蛋了，所有人都特别开心。至于老金自己，他对生活的艰难和通货膨胀总是用哲学家的观点对待。他对梁思成和林徽因说，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他们是多么有价值。有时你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同时人最好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非买不可的东西。老金的金口玉言使处在艰难困苦中的朋友们得到了精神上的宽慰。林徽因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但是了解他的亲友们都不会计较。林徽因和二姑子梁思庄的关系并不符合很多人理解的那种姑嫂之间必处不来的定律。梁思庄的女儿吴丽明女士回忆道，我的妈妈一直和二舅妈相处得很好，他们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相识了，后来又一起在国外留学，由于共同接受了西方教育，使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亲如姐妹。妈妈说，二舅妈林徽因是刀子嘴豆腐心，别看她嘴巴很厉害，但心眼好，她喜怒形于色，绝对真实。正因为妈妈对二舅妈的性格为人有这样深刻的认知，才能使他们姑嫂两人始终是好朋友。1936年1月，丧夫的梁思庄带着女儿从广州回到北平，初到北平时住在梁家。林徽因还写信给费慰梅唠叨了一番。事实上，林徽因面对琐碎的家务事经常会发牢骚，但是牢骚归牢骚，林徽因当时对母女俩特别好，即使在外地考察也要特意写信询问他们是否安顿好了。解放后，林徽因和梁思庄联系也很频繁。吴丽明小时候爱吃雪糕，夏天的时候林徽因去梁思庄家，总是用一个小广口暖瓶装着满满的雪糕给孩子。梁思庄见到林徽因第一句话总是 Are you alright? 林徽因身体不好，梁思庄一直放心不下。林叔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中提到一件事，林叔以同乡身份到清华先修班学习，被介绍给林徽因，林徽因主动热心地给他补习英文。后来林叔要和在清华任教的男友结婚，但经济困窘，林徽因知道后找到他，告诉他营造学社有一笔款项专门用来资助青年学生，让他先用。看到对方一脸窘迫，立刻安慰说，不要紧的，你可以先借用，以后再还。不由分说把存折塞给了他，还送了一套青花瓷杯盘做贺礼。后来林叔想还这笔钱，却被林徽因严厉地退了回来。林徽因式的热忱包裹着尖锐的刺，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些尖利的表象，就无法触及他真心的柔软。好在林徽因的朋友们都能宽容他最坏的那一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美丽的嘴上不饶人的女学者，好的那面是值得结交一生的。